日本人吃不起米，吃不起肉，吃不起水果，东京天天地震，还得交单身税，年轻人活得像废物，研修生活得像奴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文互联网开始流传起这些话，谈起日本就是水深火热，说到东京就是人均痴女，甚至传播者中不乏百万关注的创作者，甚至部分机构。能理解，媒体博取流量，观众收获认同，双赢。但真相究竟如何呢？咱们今天来看看那帮日语一句都不会，日本一天没待过的创作者们，到底都弄了哪些荒谬可笑的谣言。最近我的视频下面连续几个月都有人留言让我聊聊日本米价的事儿，一直没有回复，觉得这是一个小事，没什么值得说的。直到我看到了这个视频，来，请看 VCR。
终于上涨，从每公斤21块涨到43，比去年贵了2倍不止。而且有钱还不一定买到，需要提前预约摇号。一些家庭甚至把算盘打到饭桌上，规定每人每天吃多少饭都要按克配给。小偷改行偷大米，店家恨不得把卫星定位装在米袋，为遏制米荒继续恶化。政府不得不把5年以上的陈年老米都拉到市场上平抑物价。
有钱买不到米，买米需要提前摇号，家庭吃饭按克配给，小偷改行偷大米。短短20秒的前奏，这哥们儿硬是根据包浆的新闻描述了一个幻想中的东京。至少不是我这会儿待的这个东京。既然这样，咱们干脆把米价这个事儿前因后果全部聊清楚，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年前。2024下半年，日本民众发现，在日本部分电商平台出现了月光米、梦之辉、秋田小丁等网红米种售罄情况，随后逐渐蔓延到了部分线下超市。这时某些媒体闻风而动，搞出了各种震惊体标题，诸如东京大米荒，连米都吃不起的日本人。而事实上是，咱们来看数据，2024年日本主食用大米生产量约为710万吨，实际全国需求为675万吨，结转库存保持在百万吨级别，连续10年供大于求，每年还在鼓励农户减产。那为啥出现断货呢？这本质是资源错配，诸如秋田米等大品牌被抢光，小品牌堆着仓库没人要，电商大米库存少，配送慢，这就导致了大品牌买不到，小品牌大家又不想买。随后日本媒体一看老百姓买不上米了，赶紧出来解释原因，说对不起大家呀，因为2023年新泻、秋田等地受高温、干旱、病虫影响，这部分米确实受到了一定影响，所以比例有所下滑。但请大家放心，咱们其他品牌的米粮充足，库存也有很多米，请不要哄抢。这就好比中国东北的五常大米因为气候原因有部分减产，暂时无法充分供给，但媒体赶紧说大家放心，五常大米暂时短缺，但金龙鱼、福临门大米咱们这边还有很多的。但老百姓才不管这么多，什么缺我抢什么。叠加日本大多的高端餐饮店、寿司店一直坚持国产为荣，宣传精选国内大米的口号，这下好了，商家囤，百姓抢，这么一来真的出现了暂时性货架一空和大米连番涨价。那段时间在东京生活过的诸位应该都知道，超市大米货架确实可能短暂缺货，但最多是你今天买不到，明天就有了，或者这家店没有，想吃网红米得多跑2家，不存在什么吃不到米的扯淡情况。说到这里，买不到米的传言基本就讲完了，咱们继续来说说吃不起米这件事儿。这个我都懒得讲什么事情经过，毕竟这种谣言已经属于侮辱智商了，咱们直接用最简单的数学题来回应吧。以日本消费水平最高的东京为例，已知在这轮涨价潮中，大米最高峰的价格为4500日元每5公斤，折合为900日元每公斤，而东京2025年应届生的最低起薪为26万日元，一天薪资大约可以买10公斤大米，足够一家三口一个月吃饭了。算了算了，写到这里我都觉得这个数学题可笑，毕竟这种新闻但凡正常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还说服个什么？毕竟东京目前街边拉面大多1000日元一碗，而最高峰的米价也才900日元一公斤，你造谣说日本人吃不起米，就好比说日本人吃不起拉面了，是不是听起来过于荒谬？ 所以说不出口呢。至于视频后面说的什么日本农协弄陈年米毒害民众，懒得解释了。毕竟在食品安全这块，地球上应该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资格嘲笑日本吧。这又是最近一个热门新闻，说什么日本要对单身人士收取单身税。这次我都懒上了放什么 VCR 来侮辱智商了，直接说事情的经过吧。2024年6月5日，日本国会通过了 Kodomo Kosodate Shienho， 定下了从2026年度开始征收一项新的育儿支援金，挂在医保费里统一征收。而当时官方文件表明，这部分钱所有人都缴，包括单身的、已婚的、有娃的、没娃的，统一按照收入比例收。于是就有部分日本网友调侃，我还没生娃就要缴纳育儿补贴了。而包浆几轮后，到了中文媒体就成了日本单身要交税，日本即将征收单身税，日本不生娃也得交钱，一个比一个离谱。而真相是什么呢？这个费用的全称是育儿支援金附加费，征收对象是日本所有的医保参保人，不分婚育情况，上班族、自由职业者、企业主、单身贵族、已婚家庭全体一视同仁。其用途是补贴儿童医疗，而育儿家庭的补贴本质是福利国家内部转移支付的一种工具，和针对谁征税没有半毛钱关系。而征收比例是多少呢？咱们直接看图，这大概是便利店的兼职员工每个月请孩子吃块糖，上班族每个月请孩子吃个蛋糕，有钱的社长每个月请孩子吃碗拉面。这钱多吗？见仁见智。那为啥这事儿能传得这么广呢？主要是政府的表述中包括单身者也要缴，到了媒体口中自然得用单身税来博取流量了。而目前的网络平台中主要的发声者还是以未婚未育的年轻人为主，他们大多是这场支付转移的缴纳者，而不是受益者。但换句话说，目前全球哪个国家哪个政府没有对未成年的教育医疗进行支付转移补贴呢？义务教育难道不是全民税收买单？少儿医疗难道不是全民税收买单？生育补贴难道不是全民税收买单？并且这笔钱如果你后续有了子女同样可以享受。当然你要是非要极端想法，表明不占便宜就是吃亏，那能不能先把当年的义务教育的费用补上呢？这本来是2021年的消息了，但随着最近5月30日恢复日本进口的协议达成，又重新把这个事儿推上了风口浪尖。既然这样，我们一起来看看核定本。2021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计划将福岛的处理水排入海洋，总量超130万吨，随即引发热议。部分媒体宣称海鲜致癌、基因变异、水产品全部不能吃，甚至出现了海带致癌、盐也遭污染等刺激谣言。两年后，东京电力公司正式开始了第一轮核处理水排海。同期 IAEA 发布了安全评估报告，认为风险极低，排放合规。这时网络继续了第二波声浪来袭，这会儿攻击者开始不再单纯的情绪宣泄，开始试图摆事实讲道理。当年争议最凶的当时水中的氚含量，因为排放的过程中这玩意儿不能完全清除，加上这个字可能触及某些人的知识盲区了，氚加核加放射性同位素等于有毒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但事实是什么呢？咱们继续来看图。根据现行的数据整理，日本排放量比不上法国的零头，甚至都比不上韩国。而至今为止，法国的波龙、蓝龙等海鲜依旧在全球受到了追捧。而世界往海里投放了这么多年的核废料，总不能说当年投放的就没事儿，到日本这投放就造成了生态灾难吧。而更没有人说的数据是，日本设定的排放标准为不超过1500贝克每升，这个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的15%不到。而当时的媒体标题通常喜欢混淆核废水与核污染水，甚至把冷却水、污水、沉淀水、地下水通通算进去，并且用总氚量误导大众。比如说130万吨，总量含有10000亿贝克氚，但忽略实际浓度和处理过程，在剪辑上鱼类畸形图、东京湾染色的视频，总能收获天量点赞。至于真相，别闹了，那玩意儿重要吗？再过了一年，2024年， IAEA 连续监测了半年，发布了中期报告称，所有抽检的海水、鱼类样本辐射剂量均在国际安全的限值以下。同时日本公布了鱼类出口数据，对美、东南亚出口持续增长。 而目前最新的消息是，5月30日，中国恢复了日本进口的协议已达成。7月，部分城市海关已经出现了日本冷冻水产的通关记录，贸易摩擦阶段结束，从致癌到无害，水产还是那个水产，这次能吃了吗？继续，请看 VCR。
什么？一天连踩12小时缝纫机，不包吃不包住，性侵霸凌不受法律保护，人格侮辱只能吞声无助。5年失踪10000多人，当局却以证据不足为由不管不顾。尽管亲历者无数，每年依旧有很多韭菜自愿加入，倒贴4万块钱，只为呼吸自由空气的香甜。
一天12小时缝纫机，性侵霸凌，人格侮辱，人口失踪。坦白说，这话说的我都想给点赞了，挑逗情绪这块算是给玩明白了。那真相是什么呢？我还是从头给诸位扒开。1993年，日本设立了技能实习制度，简称 TITP， 本质是为了吸收东南亚和中亚的廉价劳动力来日本从事蓝领职业，当年月薪约为5万日元到10万日元之间，咱们取中算7万日元，折合当时的人民币汇率约为3500元，是不是很低？但别急着骂，那是93年的3500元。我犹记得当年父辈的薪水大多还不到1000，这个3500元在日本确实偏低，但对于当年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薪水可不少。而由于历史原因，当年很多中国东北的民众的父辈不少有过这段经历，可以佐证。而如今流传的段子大多是研修生其实是廉价劳工，薪资极低，劳动强度极高，没有休息，没有自由，连住的地方都是铁皮屋集装箱，冬冷夏热。且不说这段子很多是30年前的情况，就说如今部分的北方工厂实习似乎月薪都不到3500，那工厂每年的暑假工也似乎没有少招吧。行了，打住，咱们还是说说日本的现状。2020年，日本大幅调整研修生制度，中介公司纳入了监管清单，设立了中介黑名单，雇主需提供签约翻译、配套住宿，明确最低工资标准，并与日本人同步。目前东京约为1072日元每小时，折合人民币50每小时。目前大部分研修生以东南亚人为主，月收入大约在15到20万日元，并且加班必须得有加班费，80%企业包吃住。那那些片头的谣言都怎么来的呢？一，以偏概全，当年日本某一工厂薪资拖欠被报道后，中文自媒体就放大为全日本皆如此，就好像当年富士康跳楼事件后甚嚣尘上。但真相是，富士康在员工管理中不拖欠工资，明确加班费，权责分明，在蓝领工厂中已经算得上是良心企业了。但人多了，自然就会有极端事件发生，这放哪儿都不可避免。二，情绪输出，个别媒体喜欢拿出日本某些研修工厂的铁皮房脏乱差的图片过来博取眼球，但事实是大部分图片都是20年乃至30年前的。你知道日本现在雇主投诉的惩罚有多严厉吗？并且日本目前还设立了技能实习保护热线，可母语投诉，一经查实，雇主分分钟赔到破产。理解理解，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嘛，这话看着就讨喜，听着就有流量，而且造谣日本既不会被追责，还能收到部分人的称赞。至于真相，关他啥事儿？这个谣言属于是大姨妈式的热点了，基本每隔几年都要来一次，而最近的一次自然是龙树亮的末日预言了。咱们先来按时间线来聊聊这个事。1954年，日本漫画家龙树亮生于横滨，后续这姐姐经常做梦，并且大多是末日类型的梦。于是从24岁那年开始，他陆续把自己做过的梦都整理成了日记的模式，其中有几次事件使得其名声大噪，诸如他在1995年1月2日的一篇梦境中描述神户发生了重大灾难，仅2周后1月17日即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后续又在1998年到1999年间梦到了日期为2011年3月，日本伴随大海啸的场景。结果2011年3月11号，日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东日本大地震。其他诸如 Queen 主唱逝世、戴安娜王妃死亡前的梦境符号，以及2020全球瘟疫横行，这些事儿有部分确实成真了。而最近那场预言则是2025年7月5日，太平洋海底爆发，巨浪冲击，陆地抬升，日本即将毁灭。但这事儿咋说呢？ 一方面吧，是日本人从小到大的末日情节作祟，新世纪福音战士、地球防卫少年、东京地震 8.0、 哥斯拉，毁灭东京几乎是日本文艺作品的经典题目。但人家也说了，我就是纯粹的做梦，不要当成科学依据。但一方面媒体才不管这些，有噱头就够了。2021年，他和杂志社出版了新版的《我所看见的未来》，封面写道，2025年7月有大灾难，结果迅速被推为销冠，销量突破了百万册。后续在炒作的情况下，到了部分媒体就成了7月5日日本将毁灭，并配合了火山、地震、动漫风格的视觉包装，自带10万加。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7月5号啥事儿没有。而没人说的是，其实龙数量大小梦境预言上百个，真正能勉强对上号的不到10%，而媒体压根儿不会指出他说错了哪些，反而是极力渲染那些准确的。而民众则被忽悠成了选择性记忆，就跟炒股一样，人们总是忽略到那些错误的投资决策，只记得自己赢的那几次。你把他当预言，他把你当流量，骗子忽悠傻子，一拍即合。如果在东京坐电车通勤的朋友，一个月总会遇上那么一两次的电车自杀事件，加上外界传闻日本又是厕所吃饭又是孤独死，仿佛这里人均抑郁症，每天都能碰到人自杀。 OK， 那咱们还是上数据说话。世界通行的自杀率以每10万人中自杀人数为基准，我这边找到了2019年的数据。前十一串的非洲动乱之地这就不说了，发达国家中韩国以 21.16 居首，美国以 14.51 排名31，日本 12.24 排名49，后面紧随其后的是以幸福著称的澳大利亚 11.25 排名56，和冰岛 11.15 排名59。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自杀率在全球的发达国家中应该属于正常水平，和部分互联网中宣传的那个全球自杀第一大国形象似乎相差甚远。顺带一提，别老觉得日本人抑郁，过了深夜12点，往居酒屋、涩谷、歌舞进行瞅一眼，遍地50岁的大爷载歌载舞啊。所以你看，光在2025这一年，互联网就已经成功让日本人吃不起米、交不起税、上不了班、活不过七月，就连富士山都不争气，7月5号那天没配合大家轰一声响，也难怪，毕竟在流量面前，核污水毒死人比氚含量低于安全线更带感，研修生地狱比打工换汇寄回家更煽情，单身睡铁拳比育儿补贴更适合转发。真相从来都不重要，情绪才是主角。而造谣者呢，可谓是日本一天没待，谣言一个没落。我甚至想和他们说一句，黑日本这个事儿，咱们哪怕是做点功课，看看维基百科呢。你黑一个发达国家吃不起米、交不起税，听起来就侮辱智商了。对了，还有视频底下留言说我忽悠人来日本买房打工的，您翻翻我所有的视频，我有过一次这种论调吗？我说的全部都是资产低于 A8 不要来，年收入低于百万不要来，拖家带口想清楚再来。至于黑日本，您得黑到点子上，诸如阶层固化、社会死板、人情冷漠，不适合创业。所以诸位实在想看点日本的黑料，别急，下周我给你来一期，题目就叫赚钱别来日本。您看看真正的日本有哪些黑点。